弟兄们，感谢主，主给我们在上一堂聚会一个好的开始。他希望，我们希望在这堂聚会他再向我们说话，在这篇信息我们看见是认识身体，偏题是认识圣礼。但我们进入纲要之前，我们有一段开头的话。弟兄们，这首先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读到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那里就说到马可福音八章22到26节。我们在上一次的长老负责弟兄训练中，我们说过这个话，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形非常的合。这里说到他们到了伯赛大，他们遇到一个瞎子，主摸了他的眼睛，所以就带他到了村庄里。他用手去摸他的眼睛，他就说，你看见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是不是呢？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然后他看见说，我看见了人，我看见人像树行走。然后他就将手放在他的眼上，这人就看，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就看得清楚了。然后在23节，注二说到，这可指明如不救主，不愿让众人看见知道他要为这瞎子做的事，因为他吩咐瞎子说，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从属灵方面说，这也可指明奴仆救主要瞎子和他有一段私下且亲密接触的时间，使他能将恢复视力的元素注入他里面。凡是属灵瞎眼的人都需要与奴仆救主有这样接触的时间。弟兄们，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与他在这个训练中有亲密亲近的接触，个人的接触，使我们能够恢复视力，被他的元素所注入，使我们能看见在这个训练中所释放的信息和启示。24节注一说到，这里说到，我看人像树行走，耶稣就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这个注解这样说，这可说明人属灵的看见，在属灵恢复的初期，他看见属灵的事物，如同这瞎子看见人像树行走，经过进一步的恢复，他就样样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起初有一些看见，或者我们要完全看得清楚，都需要视力的恢复，并且需要更进一步的恢复，使我们样样都能看得清楚，使我们能够达到主恢复的目标，就是达到长成团体的人。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能看见主恢复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团体长成的人。我们要看见在这篇信息里说到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达到长成的人。我们盼望身体得建造，这就是达到长成的团体人。现在弟兄们，我们在进到纲要前，我还要再说到关于以弗所书的几件事。你们知道以弗所书是说到召会的书，作为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每一章都启示召会作为基督身体一个特别的方面。我想我在这里所说的，在执事里面所说到的这个点是非常的紧要。这里说到关于基督的身体，在每一章里都提到。当我们说到第一章，你看见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表，这是三一神，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次传并且与超越之基督殊共的结果，是三圣三一分次与超越之基督殊共的结果。说到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就说到父的拣选使我们成为圣别，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意思是我们就有神圣而神圣的性情，神圣的生命，然后有子的救赎，借着子的救赎我们就被带到基督的座头之下，使在宇宙中都能够在他一切的事都能够归于这个元首之下，我们由此得着神圣的元素带到神圣的范围，就是神子的范围里，然后我们有灵神，这里有印图，有坐直，有印记，当你印一样东西，它就得着了神圣的元素，神圣的形象，就是的印上面的形象，你也当你印一样东西，你也有一个神圣的拥有权。我们被那灵所印，意思就是我们属于三一神。你可以看见，这就是神经过过程神圣三一分次的结果，以及超越之基督殊共的结果。在弟兄下一篇信息要分享的信息中，我们就能够看见那里有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归服的大能，以及将一切归一的大能，这四重的大能都向着召会。现在我们正在接受这四重的大能，神他所有的丰富正在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个分赐就具体化在这四重大能里，正在分赐到我们的传输，此刻传输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召会的第一方面，在以弗所一章。然后我们来到以弗所二章，那里有召会被启示为神的杰作，是新人，召会是神的杰作。也许你们不太懂英文，但是希望你们懂我所说的，我们所谓的杰作，我们其实这是一团东西而已，但是圣经说在以弗所二章十节说到我们是神的杰作，新人是三一神的杰作，真是美好。弟兄们，神正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上制作，使我们成为在实际上的杰作，那真是美妙。有时你在高速公路开车，在美国是这样，你看到一个号志说到人在工作，有工程在进行，我们在身上应该带着这个记号，神在工作，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他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有一天我在巴黎，我到罗浮宫，那是一个艺术的博物馆，我不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人，我就看蒙娜丽莎，看到蒙娜丽莎我就满足了。我不是很有艺术感的人，但是我看到在博物馆里的人，他们站在那前面就看那幅画，看了好久，看那一幅杰作，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在想，我想站在这个人的旁边说，悄悄地告诉他，你有没有看过神的杰作呢？他就说在哪一所博物馆里呢？我们有神，今天早上有神圣奥秘的博物馆，艺术馆，神的杰作就是一个新人，就是长成团体的人，来达到神恢复的目标，主恢复的目标。然后来到第三章，看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在这里应用基督的丰富，达到神的丰满， 我们没办法说到这一切，你能够写下来看见这第三章是说到身体被基督的丰富所供应，能够达到神的丰满，成为神的丰满。就像 Ron 弟兄分享给我们，我们要得着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被神的充满，使我们被神的丰富所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然后到了第四章，这里有一个身体被一个执事所建造，有一个执事所建造的一个身体。弟兄们，这真是美好。我们在这里是在一份执事下，在一个执事下，一个身体被着对这一个执事所建造。然后到第五章，那里有光的儿女。这一章的开始说到我们要在光中行，做光的儿女，我们是光的儿女，来预备基督的心腹。光的儿女来预备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五章。如果你读第五章，就会看见基督的身体在其中，光的儿女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然后第六章你看见的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三一神团体的战士。我们来到属灵征战，明天的聚会里就会说到这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三一神团体的战士。现在如果我们要经历教会作为基督身体这一切的方面，弟兄们，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在不朽坏中来爱主。以弗所六章24节告诉我们，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在一切不朽坏中爱我们的主，就是在新造中来爱主，就是在我们重生更新被那灵内住的灵里来爱主。爱主也是照着以弗所书所启示的一切来爱主。如果我们爱教会这一切的方面，作为基督身体，在以弗所书所启示的一切里来爱主，我们就需要在不朽坏中爱主，就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成为一般爱他在不朽坏中爱他的人。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非常的喜乐，不止我们能够呼求主，我非常的享受我们呼求，哦，主耶稣，他是在宝座上的人，我们能呼求主耶稣，我们也能够加上一句，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一同这样说，主耶稣我爱你。这就是我们经历召会做基督身体的路，爱他，在不朽坏中爱他。这就是我唯一所懂中文的几个字。我会说，主耶稣我爱你，用中文说。我现在试着说说看，主耶稣我爱你， Amen。 我想我说得很好吗？好，赞美主。好，现在呢，以弗所书每一章都启示调和的灵。每当李弟兄说到基督的身体，他都说到以弗所书，说到调和的灵，以弗所书中调和灵。所以我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认识这些经节，并且祷告这些经节。以弗所一章十七节说到，我们向父祷告，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充分的认识基督和他的身体，充分认识基督，个人的基督和团体的基督，充分的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对基督有充分的认识，借着有智慧和启示的，这是一章十七节。二章22节就说到，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在灵里的居所，在我们灵里的居所。所以我们的灵就是三一神的居所。神住在我们哪里？住在我们的灵里。这是以弗所2章22节。3章5节那里说到， 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启示在灵里启示给他的众使徒和伸言者。我们唯有在基督的身体能看，在我们的灵里能够看见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不在心思里，而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借着我们更新的心思，借着我们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更新我们的心思，用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奥秘这样的启示。然后三章十六节我们说到，我们要得加强，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里面的灵，里面的人就是神圣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的灵。所以每天我们都需要祷告父用大能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会起床就这么刚讲，我们需要祷告借着他的灵又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然后四章二十三节这一节说到，我们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会有一篇信息，美好的信息讲到这事，但是我们要我们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成为心思的灵。我真是期望这个交通说到我们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心思，成为心思的灵，吞灭我们以前一切国籍的区别，使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就是一个新人。这是太美妙了。然后五章十八节这一节说到，要在灵里被充满，在灵里被充满，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被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这都是从被灵里充满而来的。然后六章十八节说到，我们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时时在灵里调和的灵里祷告。所以这一切关于调和的灵的方面，我们都需要认识我们调和的灵，用我们调和的灵，操练我们调和的灵。如果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基督的身体，认识基督的身体。好，让我们来看纲目第一大点，说到我们要认识身体，就必须对付己，弃绝己。己是身体的仇敌。什么是身体的仇敌？身体的仇敌就是己。身体的仇敌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己。所以我们需要否定我们的己，弃绝我们的己，否认己，拒绝己。马太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在这里是参考的经节，这里就说到弃绝己，己是身体的仇敌。事实上十八节主就启示在这上下文里面，主要门主为门徒人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你是个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启示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彼得得着重复的启示，极大的启示，他看见基督加上教会这个启示，这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教会。但就在那之后，一分钟之后，彼得就变成撒旦了。你能想象吗？他从天落到阴间了，一分钟之内发生了什么事？主说 主在这里就说了，他要去耶路撒冷被杀，第三日复活。换句话说，他正在启示召会得建造的路，召会得建造的路是借着定死而复活，借着我的死与复活，召会就能被产生，就能得建造。召会是借着我的死而复活得产生的。但是彼得说什么呢？彼得就拉他到一边，责劝他说，主啊，神眷恋你，这是绝不会临到你。意思是彼得在他的子里，在他的己里，他就在阴间里就让撒旦出来了，因为撒旦不要让基督死而复活，撒旦不要让主上十字架，他不要让主复活，因为主上了十字架并复活之后，召会就要产生，就要借着他的复活得建造。所以撒旦不爱十字架，撒旦不爱复活，所以主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所以彼得就变成，那时就变成撒旦。为什么他成为撒旦了呢？请听第一终点，说到鸡就是堕落的魂，向神宣告独立，因而也向身体独立。身体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拦阻和反对，乃是己，是己。弟兄们，若是你看神圣属天的启示那本书，他说到其中有一章就说到身体，然后有一章就说到己，因为这两个是非常相关。如果你有己，就没有了身体；如果你有身体，就不会有己，因为己是身体的仇敌。现在我再回头去看这一章，我就写下一些想要和你们分享的点，你们会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没错，我想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这些点，非常注意这些点。弟兄们，我们该留意的是，有些弟兄们有一个主导人的己，这个己就是使你不能够与人有交通。如果你要控制弟兄们，你就不能够配到，你与比你年轻的你要控制他，你就不能够与他有交通。你要与人有交通，甚至你是这个会场里最年长的，你都要有一个弟兄，你要有一个感觉说，弟兄你觉得这个如何？你要提一件事，你就应该说，弟兄你觉得如何？你不能够说我是这里最年长的，你就说，你都应该这样说。这就使你蒙拯救，脱离想要控制人的己。李弟兄是一个在灵里很刚强的人，但是他没有一个控制人的己，他没有一个支配人的己。有一次他问我说，我们一同做工，他说，哎，弟兄你对这事有何看法？当然我觉得谁在意我怎么认为呢？他说，哎，弟兄你对这事有什么感觉？我说，李弟兄，我所在意的就是你如何看这件事。他说，我要知道你对这事有什么想法，我要知道你的感觉。他真是个神人，真正的神人，他没有一个支配人的己。我有一次我在聚会中坐在他旁边，我什么人都不是，有许多弟兄们有开头的话，总结的话，在一个圣年聚会里，我就恰巧坐在他旁边。他说，哎，弟兄我希望你能够说一点总结的话。当他这样说，我的心跳就加快了。我就跟李弟兄悄悄说，我真 喜欢你来讲总结的话，他说我要你说总结的话。很抱歉，李立庸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可以说总结的话，他的总结的话就总结了那本书。我希望你能够说总结的话，就是那本书的总结。但是他要我说总结的话，因为他没有一个支配人的己，他要成全我们，成全我们，我们需要祷告主拯救我脱离那个支配人的己。弟兄们，我们需要得着更多的恩典和亮光，使己能够被暴露，使光能照在我们的己，将生命分赐给我，暴露我们，杀死己。光有一个光照的功能，光分赐生命，光暴露人。你在光下，光所做的就是杀死。神圣的光有杀死的功能，神圣之光杀死的功能会杀死我们的己，杀死我们的己，使身体能建造，己能够公开的被暴露并且被破碎。我要再一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这事，就是主的目标就是建造身体。主的目标在这一段，我们是说主的目标就是建造身体。什么是建造身体？建造身体就是建造这长成团体的人，长成的团体人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点说，如果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子以就要被定罪、被否认、被弃绝并且被拒绝。一天又一天，我们的己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被拒绝，使我们被凭另一个生命而活，那就是活复活的生命，活在复活里。活在复活里就是一直操练我们的灵，拒绝己，凭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而活。己拒绝了身体，我们才能够成为身体上真正的肢体。下一句话我很喜欢，凭着身体神的定旨得以完成，借着身体基督能够得彰显，借着身体仇神的仇敌被击败。魂生命，天然的生命就是己，己是在心里，心思是被撒旦所霸占的，己就是撒旦的具体化。那就是为什么主称撒旦之后，他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我们需要否认己，因为我们的己就是撒旦的具体化。撒旦是在彼得的己里面具体化，借着霸占他的心。他说主神眷恋你，这是绝不会临到你。己是己加上撒旦的心思，撒旦的心思，那就是生命知识善恶树的原则。魂就是向神独立的。在美国我们有独立纪念日，就是7月4号独立纪念日。在神圣的奥秘的范围里，每一天都应该是不独立的，每一天都不该独立。每当不论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该倚靠神。在约翰5章19节，主耶稣说他在他的人性里，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照样做。所以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你拨饼的时候，你将他将他在马太福音14章他将五饼二鱼分给门徒的时候，他仰望天祝福，天父就是他的源头，做一切祝福的源头。如果与弟兄姊妹是分开是独立的，我们就与神是 开独立的，这就是患麻风。麻风就是表征与神和与弟兄姊妹分离并独立。麻风是最破坏并污染的事，这是在圣经里启示的，是最破坏人的，因为你脱离了神与人。什么是己呢？己就是向神独立，向弟兄姊妹独立，想要从神与弟兄姊妹独立出来。圣徒们，我喜欢这个点，如果你与身体有正确的关系，你就有主的同在，在每个地方都有主的同在，是不是很好？你如果与身体有正确的关系，你在哪里都能够与神是对的。如果我们依靠身体，我们就必须依靠主。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见，主耶稣不是在意我们做什么，反而他所在意的是我们依靠他。如果我们依靠主，我们自然而然就依靠身体。我们依靠身体时，我们依靠神时，我们就有平安。仇敌，身体的仇敌就是己。身体最大的拦阻就是己。如果我们有己，就没有身体。如果我们有身体，我们就没有己。己就是一个独立的我，己就是一个独立的我。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这一终点说到利未记十四章中替患麻风者的毛发以得洁净，表征对付己的难处。剃刀表征十字架。患麻风者他需要刮除全身的毛发，毛发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那是表征我们里面的难处。刮除要一再一再的做，好能够做得彻底，就好像我们一再的做才能够做得彻底。利未记十四章九节非常详细的说到这个点，他没有说只把你全身的毛发刮掉，他是说头发，然后眉毛，然后胡须，然后全身的毛发，这是非常专特的对付，用剃刀来对付。剃刀表征十字架，十字架是在纳林里，十字架是在纳林里，所以我们是借着纳林，凭着纳林，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己。第一小点说到头发表征人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夸耀的地方，有人自夸他的出身，有人自夸他的出身。现在你有一个网络，就是查你的先祖。我不是说你们要去上那个网，但是要小心，不要自夸你的出身。有些人告诉我，如果你太去动这个事情，就会有些不好的东西下来，因为你可能会自夸你的出身。我们的夸耀在于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所夸耀的。有人自夸他的学问，有人自夸他的美德，也有人自夸他的热心爱主。这就是彼得，他热心爱主，他也为此自夸，然后当然他就大大失败。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出一些可夸的地方，引以为荣而显扬在人的面前。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这是这事的相反。保罗说我们是受割礼，是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对肉体是没有自信。加拉太书六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到，除了基督和他的定十字架，我们别无所夸。对我来说，世界已经被定了十字架，所以他是以基督以十字架来作为夸的夸耀。 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说到，我们吃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我们这个周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盼望彰显神，不是彰显自己。林后四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我们自己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奴仆。我们第二小点来到胡须，胡须表征人的尊贵。有的人自居他的地位，或自居他的身家，或自居他的属灵，你可能觉得很光荣，因为你的属灵情形。有些年轻弟兄来找你，你就会对他说，你懂这个事吗？你难道这个都不懂吗？我在主会府已经三十多年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刮除胡须。他们总觉得他自己比别人高超。加拉太书六章三节，保罗说，若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他是一无所有，他在自己里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一无所有。我们不该有比别人高超的感觉。三，眉毛表征人的美丽。让我们这样说，弟兄们，你读这些点，这些点，我们读这些点，如果这里就说到，如果我们被人得罪，那就是得罪我们的尊贵，我们的荣耀，得罪我们的荣耀或尊贵，或者冒犯了，因为我们被冒犯，这个冒犯是很严重的。人离开了主的恢复，就是因为他有不能赦免的冒犯。对付己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三小点说，眉毛表征人的美丽。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长处和优点，不是来自对神救恩的经历，而是从人天然的出生而来。弟兄们，我们的美丽就是基督，我们的美丽是基督自己。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节就说到，大祭司的衣服是为荣耀为华美，当我们穿戴基督，他就做我们的荣耀华美。诗篇十六篇二节，这里主耶稣说到他的人性，他向父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父啊，你是我的好处，你是我的好处，你是我的美丽，你是我的好处，在你以外没有好处，没有祝福，没有喜乐，没有享受，在你以外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在你以外的益处。68篇19节说到，我天天赐我们美福的主神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满了他的美福，天天满了他做我们的美丽。基督就是我们的美丽，弟兄们，我们自己出来的不会更美丽，我们自己出来的就是己的丑陋。第四小点说，全身的毛表征人天然的能力。我们满有天然的能力、办法、主张，以为能为主做这个，能为主做那个，觉得什么都能。彼得就像这样，他有天然的爱，天然的能力。马太16章33到34节，彼得说，众人都要跌倒，我绝不会跌倒。主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约翰21章15到17节，主恢复向着他的爱，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主恢复他的爱，因为主失去了他一切天然的自信，他天然的热心力量， 他向着主的爱，因着他失败了。第五小点说，当十字架的剃刀对付了己的一切方面，当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我们就是洁净的。圣徒们，赞美主为着十字架的剃刀。第六点告诉我们这个剃刀在哪里，我们该经过十字架并凭着那灵做每件事，以彻底拒绝己，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彼此分赐基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相调，需要相调。如果我们有己，我们就不能相调。什么是相调？就是和谐被调整，与借着交通来与人调和，借着交通能够与人调节调和并且和谐。我们想要做什么事都要停下来，与我们一同配搭的人有交通。我们交通借着十字架，凭着那灵分赐基督到彼此里面，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失去一切的区别，失去己里面一切的区别，而成为一个身体，在实际里的一个身体。我们需要十字架来除去我们属天的口味，天然的口味，天然的口味属人的美德，使我们的人性里满了神圣的属性，那就是基督。第二大点说到，我们要认识身体，就必须看见身体的意象，要看见身体的意象。现在下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大树的扫罗，当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身体，他得救的时候他看见身体，所以他是唯一使用基督的身体这个词的人。在使徒行传九章，他是威吓那些主的门徒，但是主从天上像大光一样照着他，天上有声音下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声音没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们？这个声音应该这样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信徒？但是天上的声音没有这样说，这声音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我是谁呢？这我就是团体的我，这我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新人，是耶稣，是主与他所有的跟从者调和，成为一个身体，一个新人。所以你摸着身体，你碰到了一个肢体，你就碰到了基督。要小心对待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如果你批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这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是基督，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基督也在一切肢体内。如果你拿一个榔头敲打这个指头，这个弟兄巴布弟兄的指头，我不会说，巴布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指头，我不会这样说。我说，哦，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因为我的指头就是我，我的指头就是我，所以我们是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这就是为什么那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那声音说，我就是耶稣，你所逼迫的耶稣。我没有言语来发表这个话，我只能带你们读这个纲要。但是这就让扫罗全人粉碎，就是这一位主，他以为他在侍奉的主就是耶稣，就是他正在逼迫的耶稣，你能想象吗？不仅如此，当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意思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神，耶稣就是神，就是这宇宙之主。 你一直在逼迫跟从他的人，你这样做就是在逼迫他。你摸着身体，你负面的摸着他，你消极的摸着他，就是消极的碰到他。这个天上来的声音说，说到耶稣是主，这还是神成为人，这人是耶稣，这还是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定死，复活和升天。这还是这一切三一神所经过的一切过程，他是经过过程中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主耶稣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一位，这真是太美妙了。我们在纲要上有这些十五节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意思就是保罗整个执事就是说到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是生命的灵要分赐到灵魂体三部分的人里面，成为一个宇宙中团体的我，就是建造这团体的新人，作为建造起来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保罗的整个执事。现在我们来读这个纲要第一终点，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给他看见，他逼迫信徒，就是在逼迫主自己。第一小点说，主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扫罗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二小点说，这里的我是团体的，包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信徒。借此，扫罗开始看见，主耶稣和他的信徒是一个伟大的人，那奇妙的我，赞美主，为着那奇妙的我。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见了这个奇妙的我。三，主给扫罗看见，当他逼迫身体的肢体时，就是逼迫头，一切干犯身体的罪，就是干犯头的罪。扫罗从主向他显现的那一天，就看见身体。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在这样高超的启示之后，主没有直接指示扫罗，反而要他进城去。他所张舵的是，在那里必有人告诉他，这一个也是身体的启示，身体的启示。使徒行传22章，大数的扫罗得救的另外一处的记载，他说，主，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主就告诉他，进到城里，那里必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我不要直接跟你说，我已经直接把我自己启示给你，但是你要恢复视力，你就会看见你的未来，你都要看见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要在那里遇见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有一次弟兄们，我记得我在环境中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经历，非常艰难的经历，我就到主面前迫切地问说，主，我该做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一节进到我里面，进到城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主告诉我的就是，你要去找弟兄们，向弟兄们敞开你的状况，然后你就会清楚该怎么做。我不要直接做，因为为什么我不要做呢？因为这是我的己的骄傲，我需要从基督身体元首来的这个传输和电报，但是他是借着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传给我的，靠着主的怜悯，我就这样做，我就清楚了我该做什么。第一小点说，主借着他身体的一个肢体亚拿尼亚，将扫罗交给身体，好将他引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 这必定使扫罗对基督身体的重要有深刻的印象，帮助他晓得得救的信徒需要基督身体的肢体。主差遣一个小门徒按手在扫罗身上，对他说：扫罗弟兄。扫罗看不见，他是瞎眼的，所以他听到的第一句话，从基督身体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扫罗弟兄。我真爱这句话，扫罗弟兄。这就把扫罗引进基督的身体里，叫他被圣灵充满，并带他到膏油的涂抹之下。然后第三重点说到，在新约里关于基督有两面的说法，一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个人的基督，二是基督加上教会团体的基督。第四重点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知识，乃是看见启示而认识基督的身体，进入基督身体的范围里。唯有从神来的启示能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范围里，这样基督的身体对我们才能成为经历。我还记得有一次弟兄李弟兄在一场聚会里分享到基督的身体，他说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属天的，那是一次长老聚会里他说的话。李弟兄分享完之后，一位弟兄站起来说：李弟兄，你说这样话真的非常的纯净，但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光景？李弟兄就说：弟兄，你看见了你就有了，你看见你就有。所以启示就是一切，启示就是进入基督身体的范围里。第五终点说，人看见了基督的身体，就脱去了个人主义，不再为自己乃为身体而活，他就成为有身体的感觉，以身体为中心的人，脱去了自我中心。约一二章十五节说到父与世界相对，三章八节说到子与魔鬼相对，加拉太五章十六节说到肉体与灵相对。当你来到灵前十二章，你就看见身体是与个人相对，身体与个人相对，我们需要有身体感，需要以身体为中心，蒙拯救脱离自我中心。一切事都在于看见，一个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定规保爱身体，看重其他的肢体。我要从这个纲要中文的只是信息摘录13页这里，英文16页来读一些话。这里第四段和第五段，也就是在中文的第13页的下面。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赞美主，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所有的功用也都是为着身体。一个肢体的功用就是全身体的功用，这是不是很好呢？我的手进功用就是我们全身的功用，一个肢体做事就是全身体做事，口说话就是身体在说话，手做事就是身体做事，脚走路就是身体走路，肢体与身体是分不开的，所以身体上肢体的行动必须以身体为中心，肢体所做的事都必须是为着身体的。以弗所四章乃是说身体长大成人，不是说个人长大成人。在三章里乃是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阔长高深，到14页，而不是个人的明白。个人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容量来经历基督的大爱的。然后下一段我也很喜欢，请听灵前12章14至22节中说到做肢体的有两种不该有的想法。第一，我不是所以不属于身体，这是自暴自弃。意思说我不是耳朵我就不是身体，我不是眼睛我就不是身体， 这是什么呢？这是自暴自弃的，羡慕别人工作，别人的工作。第二，我不需要你，这是骄傲自大的人，以为一个人就能包罗万有而看不起别人。这两种都是伤害身体的，我们不要仿效别的肢体，羡慕别的肢体，以为自己不能像他那样，以致自暴自弃。也不要以为自己最了不起、最行、最有用，以致轻看别的肢体。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交通的话。然后第七点说，我们若真看见我们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就会像是第二次得救。如何呢？如果我们真看见自己在身体上的地位，就会像是第二次得救一样。约翰福音一章49到51节，这里说到拿但业，他对主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意思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意思就是你得救了，你得救。但是耶稣就说，因为我对你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信了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什么更大的事？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就是基督作为天梯，这就是创世纪28章那里的图画。基督是将天连于地，并将地连于天的天梯，他将天连于地，把地连于天，作为神的家，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若看见我们在身体上，基督身体上的地位，就会像是第二次得救一样。你就要看见更大的事。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弟兄们，我记得我来到教会生活时，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会生活时，实际的进到教会生活里，就像第二次得救一样。我在哪里？这些人是谁啊？弟兄姊妹，在休斯顿教会，我进到教会生活最喜欢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不得了，不得了。聚会怎么样？不得了。信息说的如何？不得了。那位弟兄如何？不得了。一切都是不得了，还在不得了。好，第三大点是非常深入也非常有亮光的。我们要认识身体，就必须在身体的约束之下。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必须受别的肢体的限制，不越过我们的度量，不越过我们的度量。第一终点说，神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安置在身体上，元首把我们安排在身体的特别地位上，也指派我们特别的功用。所以我们在身体上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有特别的功用，没有人能取代你特别的地位和功用。你能做我所做的，我能够做所做的，我们也都有它特别的功用，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这个耳朵在生命里长大，不是说我长大就成为眼睛了，只是成为一个大一点的耳朵而已。你了解这个点吗？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你有特别的功用，你也有，所以所有的肢体都是不可少的，都是宝贵的。第一小点说，我们每一个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是神所量给个人的，也是我们所该接受的。既然这件事是照着神的意思，就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林前十二章保罗这样说，如果都是肢体，身体在哪里？如果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 在你们眼前就是一个眼睛，这么大的一个眼睛，其他所有的，我想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吓跑了，那是一个怪物。我们需要身体所有的肢体，然后肢体虽多，身体却是一个。一个肢体可能是较软弱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所有的肢体。基督的身体可能是较为软弱的，在教会生活里，在教会生活里，我之前分享过，在教会的聚会中，那里有一些有恩赐的人在那里浇灌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都是个恩赐，所以有一些人都是大的喷水头，就像瀑布把水浇灌到整个聚会里了。有些肢体是间歇性的喷出一些的水，但是人还是得着了水，人还是得着了滋润。我还记得有一次聚会后，有一位圣徒他做见证，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实在不懂，然后弟兄就来找我说，你能够听到有个圣徒来对我说，哎呀，你听到那个圣徒的见证吗？真好，我错过了，但是他得着了，得着了那一位圣徒见证的这个浇灌。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也许有些肢体是较软弱的，似乎较为软弱，更是不可少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其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安排。对我来说， Dick Taylor 弟兄就是一个大的喷水龙头，能够这样喷出来。但是若是整个身体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淹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所有的肢体，你需要所有的肢体。好，第二小点说，每一个肢体都有其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安排，有他的那一份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特点，都有他所能的，那就是他的位置，就是他的地位，也就是他的职事。然后第二重点说，身体长大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我们认清我们的度量，不越过这度量，不要越过这度量。以弗所四章十六节我们说到，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第一小点说，我们要乐意受我们度量的限制，只要我们越过度量，我们就越过元首的权柄，离开高油的涂抹。所以圣徒们，我们都要受我们度量的限制，我们只要越过度量，就是越过元首的权柄，就离开高油的涂抹，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受我们度量的限制。非常喜乐我与一群弟兄们一同配搭，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来认清我们每一个人的度量，并且珍赏每一个人的那一份。第二小点说，当我们越过我们的度量，我们就干涉了身体的等次，不清明适度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抹煞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保罗在十二章罗马十二章三节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的清明适度。圣徒们，当我们看重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且不清明适度，就是不认识基督身体上的等次，这也就是在上一次的风波中发生的事。有些人就觉得他有比李弟兄更大的那一份，如果你觉得你有比李弟兄更大的一份，你就不是那么清明适度了。 至少你就不是清明适度的。如果你不清明适度，你认为自己有更大的一份，另外一位弟兄有比你更大的一份，那你就不是在身体里正确的等次上。1988年我们看见基督身体上正确的等次，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波，就是这个等次被破坏了，因为有人越过了他的等次。三，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留在神尺度和度量的界限之内，照着神所量给我们有多少而行动必行事。零后十章十三节说，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你们。我喜欢这个词，就是度量的神。我们需要认识神是度量的神，度量的神，他量我们，量给我们一份对他的享受，也量给我们在身体里的一份。他是一位度量的神。第一小点说，当我们说到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或对主的享受时，我们必须是在度量之内做见证。零后十二章前几节告诉我们，保罗有对基督不得了的经历，他到三层天上，他到乐园里，但是他等了14年才做这个见证。那就给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天都等不及就要跟别人说，但是保罗等了14年才做见证，因为他在神的度量之内。二，虽然我们期望主的工作开展，我们盼望主的工作开展，是不是呢？我们也正在开展，全地都向主的恢复敞开。但是我们虽然期望主的工作开展，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受神的约束，不要期望无限度的开展。我们若照着那灵而开展工作，就一直有某种限制。你看见罗马15章25节那里说到，保罗想去西班牙，但是他没有去成，他到了罗马。当他到罗马时，他是在捆锁中去的，他在罗马受限制，所以他总是有种限制。 A 小点说，我们里面会感觉到主扩展他的工作，只是要到某一种程度，当我们越过了某种界限去开展工作，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弟兄们，零后二章12到14节是非常有力的说到这一个点。保罗到了特罗亚，为了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借着主有门向他开了。下一节就说那里有福音的门打开，但是他没有说福音的门打开了我们就做什么。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借着主有门向我开了，但是没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灵里就不安，所以就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他说，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他是被基督他的元帅所率领的，他不是被环境引导，他是被基督他的元帅所引导，他是基督的俘虏，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无论他到哪里都散发基督馨香之气。 B 小点说，主可能会在外面环境兴起某些事来限制工作的开展，环境不容我们越过界限。以弗所三章一节和四章一节说到，三章一节说到，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帝国下是个奴，是个受监禁的囚犯，但是他说，我是基督里的囚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囚犯？这是说到他肉身的囚犯。但是他在四章一节就说，我是在主里的囚犯，意思就是我是 在主里的囚犯，他是我的主，主就是我的囚牢，我与他是一。所以也许主会兴起环境来限制主的工作，不容我们越过界限。三，说到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需要看见神只量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弟兄们，我们越与主往前，我们就会越专注于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会看见我们不该专注于那一件事。李师母多次说到，他说李弟兄还活着的时候，我的职责就是照顾李弟兄，我是一个很简单的姊妹，我只专注做一件事，照顾李弟兄。李弟兄到主那里之后，他学习照顾教会中年轻的姊妹们，为他们祷告，他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得胜者，是在生命经历的第四层。末了第四小点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该是在身体里经过身体，也是为着身体的。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无论我们做什么，在基督都是为在身体里经过身体，为着身体做的。我们要问两件事，第一，这是不是纳灵呢？第二，这是不是为着身体呢？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两个问题，一切就对了。是不是纳灵呢？是不是身体呢？是不是在身体里经过身体又为着身体的呢？这就是说到我们要认识身体，我们是不是和身旁的人有几分钟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有见证。